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上一个房客。本故事作者背着蛋壳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少女此身要肥瘦刚好的脊椎部位为宜，最重要的是趁新鲜，去皮剔骨，稍稍带血。当然了，刀工也是讲究的，刀刃不能带温，要保持洁净冰冷，快刀下去要切面平整，薄厚匀称，半指宽一指长，顺着纹理不带筋，装盘衬着一张鲜绿粽叶，通常还要配上一碟酱汁姜末葱花，蘸着少许，提升鲜甜口感，入口的时候会感觉到酱香盖过了微微的肉味，姜末去除了腥味，但保留血腥特有的甜，撩人盛开舌尖，咀嚼的时候略带一丝咸咸的奶香，但更多的是鲜嫩迷人的质感，绝对不同于煮熟之后。那细腻的肌理，多汁的口感，介乎生死之间，弹性足，软绵入喉，回味悠远。啊，你不要害怕，以上是我给某本恐怖杂志写的恐怖美食评语，其实写的是日本料理店最司空见惯的生牛肉而已。没错，我是一个食评家，每天就靠着骗吃骗喝，顺便写点评论谋生。但最近普通的食评好像已经提不起大众的口味和兴趣了，因此我这个食评家也只能跟着大众潮流剑走偏锋，写一些哗众取宠的另类点评，倒也颇为意外地受到欢迎。拿了一笔不少的稿费之后，我打算从原本租的破阁楼里搬出来，找个住宅型公寓，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环境，也能让自己有个更加理想的写作环境吗？我没有想过，就是因为这样才发生后来许多荒诞离奇的事情，也给我本来平静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。这件事情还要从我租的这个奇怪的房子说起。坦白说，我租下这个房子不是因为它地段好，风景佳，价钱又便宜，而是我对这个房子本身十分好奇。我想任何人第一眼看见这个房子也都会十分好奇，因为与其说这个是住房，不如说它是个厨房。77平米的两室一厅被硬生生地改造成了一个带卧室的大厨房，一进门就是一张2米开外的独立料理台，上面悬挂着的竟然是一个很大的子母式手术无影灯，要不是台面上放的全部都是厨房用具，还当真以为是个手术台呢。料理台后方是精心设计的 U 字型厨房整体柜，除了有2个煤气炉眼之外，还另有2个电磁炉，一个烧烤架，靠阳台的窗下有2个内嵌式的水槽，右边延展出一个开放式吧台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搅拌研磨机器，吧台边是通向阳台的玻璃门，出去就是一个开放式阳台，跟隔壁人家只有一栏之隔，种了一些我并不认识或者说认识的香料。大门右边一扇门开进去是卧室，卧室很小，几乎只有一张床的位置，勉强在门后有一个衣橱，看得出来是装修的时候有心把卧室的面积让出去给了外面的厨房，因此只留了一扇内窗，窗外是阳台，但因为被隔壁遮住了大部分光线，因此而显得非常阴暗。大门另外一端本来应该是书房的，现在全部打通了，只简单的摆了一张单人沙发，还配有可移动的电脑桌板，旁边有个立式大书柜，里面放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中西食谱，而边上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冰箱，几乎占据了原来书房大半的面积。冰箱共分为2层，每一层都可以独立控制温度。这些都是上一个房客弄的吗？我当时张大了嘴巴，愣了半天才问出这样一句话。中介有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是啊，上一任房客有点奇怪。卢小姐，您看如果您不需要的话，这些东西我们之后都可以帮您处理掉。毕竟是要住在这么大一个厨，不，一样都不用搬，我就租这儿了。这一下子轮到那个中介张大了嘴巴，傻了眼。我觉得这房子很有意思。对了，他的上一个房客是位厨师吗？ 谁知道啊，人都失踪了，东西也一样没搬，还欠了一个月房租呢。本来我们是建议房东收拾一下的，但是房东人在国外也嫌麻烦，就直接让我们挂牌了。就这样，我很快租下了这个大厨房。大概因为这房子比较难出手吧，中介一高兴还给我的中介费打了个折扣。我入住的那天，楼下的邻居小安给我送来一个冰镇西瓜，这天都热死了，来来来，先杀个瓜吃。他很奇妙地用了一个杀字，于是我在抛开那个西瓜的时候，真的有一种谋杀的感觉。硕大的料理台，白净的大理石台面触感冰凉，无影灯下西瓜微微晃颤，厨房里各色刀具一应俱全。我挑了一把长刃的西瓜刀，刃刚刚触碰到瓜皮，整个瓜就忽然爆裂了，粉色的汁水喷射出来，伴随着脆裂的声音，不规则切面的嫩红内里暴露出来，像是在痛苦喘息，连原本清新的瓜香似乎也带了一些血的腥甜。我一边切西瓜，一边已经开始构思今晚要写的主题了。血腥水果盘，这主意好像不错呀。我喜滋滋地暗夸这令我思如泉涌的房子，憧憬入夜之后独自在这样一个诡异的空间写着诡异的文字的画面。不过我忍不住摸了一下冷冰冰的料理台面，这样一张料理台绝对可以躺得下一个成年人，而且还有那么一盏专业的手术灯，要切割尸体绝对是绰绰有余的。我打了个哆嗦，赶紧把手指收回来。我忽然觉得面前这张料理台无端变得恐怖了起来，赶忙打消乱七八糟的思绪，转身去碗柜里翻找吃西瓜的工具。陆颖，你怎么想要租这个房子的？我还以为这套房子永远也租不出去了呢。你看谁好好的会把家装成一个大厨房呢？小安坐在我的某个行李箱上，充满惊奇的四处打量。啊，我是写食评的，所以特别喜欢厨房。这真难怪了，回头让我拜读一下你的食评啊，我很喜欢吃的。我淡淡笑了笑，拿了把勺子插入瓜肉，递了半个瓜给小安。行啊，只要你不怕看得吃不下饭就行。什么？难道你写昆虫宴吗？他瞪大眼睛看着我。你这点子不错呀，可以作为我的下一个主题。我嘿嘿干笑了几声，引得小安用一种看变态的眼神瞪了我一眼。对了，小安，你知不知道上一个房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为什么会把房子装修成这样呢？小安是这栋公寓的包打听，他在网上建了一个公寓的交流论坛，招揽了很多邻居，在论坛里面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八卦新闻，也因此他认识整栋楼 90% 的住客，并且对他们的背景如数家珍。你说那个姓何的呀？不知道，听说还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呢，反正也找不到他人去哪儿了。这人这么古怪，失踪了也不奇怪。哦，他是个很古怪的人吗？是啊，看起来他也就30多岁的样子，穿着打扮倒是挺讲究的，但是进出从来不跟任何人打招呼。哦，对了，他上下班的时间好像跟咱们都不怎么一样，我好几次跟朋友 K 歌凌晨回来总能遇到他，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，那么晚回来手里还总是大包小包的拎着很多菜。而且小安说到这边咽了咽口水，故意压低声音，而且我有好几次半夜还听见他在家里切东西起油锅的声音，你说吓不吓人呢？半夜做菜吗？我嘴巴张得老大，这倒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了。我开始有点后悔，后悔之前头脑一热租下这个房子，只以为上一个房客应该是位喜欢烹饪的人，从来没想过会是这样一个喜欢烹饪的怪人呢。虽说是白天，而且又是高温，我还是觉得背后有一阵寒意冒了上来，这个厨房忽然大的有些阴森诡异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小安的表情一转，忽然满脸向往，不过他的手艺应该很不错吧，我在楼下经常能闻到他做的菜味儿，那叫一个香啊，我跟住你隔壁的黄拓经常闻得口水直流呢。哦，对了，黄拓你还不认识吧？ 他的话题就这样又转到隔壁邻居上去了，然后像是绝了敌一般，滔滔不绝地挨家挨户地跟我介绍起来。我坐在一大堆的行李当中，跟他一人一勺挖着瓜瓤，聊着八卦，不知不觉间就消磨了一个下午。等他想起该回家做饭了，才匆匆忙忙站起身来。就在我送他出门之后，正要关门的瞬间，忽然隔壁的门砰的一下打开了，一个男人嘴里叼着烟，手提着一个黑色垃圾袋走了出来。我注意到垃圾袋底部正在不停地渗出液体，滴落在白色的底砖上，那竟然是血一般的鲜红啊！我吓得倒抽一口凉气。他抬着下巴横了我一眼，笑得有点不自然。你是新搬来的？他叼着烟说话，声音含糊不清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瘦瘦的脸颊，乱乱的头发，皱巴巴的衬衣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。黄拓，正好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卢颖，以后大家都是邻居了。我的眼睛还是愣愣地看着地面，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。黄拓顺着我的视线看去，忽然明白了，快步走到楼梯口的垃圾桶，把这袋子东西扔了进去，又转身从屋里扔出一块脏得泛黑的毛巾，用脚胡乱地拖了拖地。啊，洗颜料的水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小安刚才介绍说他是个小有名气的插画师，艺术家都这么有个性的。小安忙不迭地跑下楼去，只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关了门，一个人对着一屋子的箱子，才发现我当初租下这个房子真的是太冲动了。除了它气氛相当诡异之外，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虽然厨房设施齐全，但是却连一个像样的储藏室都没有，怎么安置我那么多零零碎碎的物品呢？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最先想到的是卧室门背后那个衣橱。阴暗的卧室里一股霉味，虽说房子只空置了两个月，但是刚好赶上了黄梅雨季，只要不通风就会产生霉味。我无奈地打开窗，然后忽然听见劈头传了一阵叮铃当啷的响声。我吓得抬头一看，天哪，因为光线的原因，我之前一直没发现天花板竟然吊挂了一排各种各样的锅。刚才我一开窗，风吹进来，这排锅子就叮当作响了。真是太有创意了呀，我不禁啧舌，然后转身拉开衣柜的门。我让中介一样东西都不要搬，他们还真听话呀。衣橱里竟然全部都是上一个房客的衣服，几件简单的 T 恤衫，深色居多，都是名家设计，而且质地上乘，簇新。经典款牛仔裤磨损程度不一，但看得出颜色保养合理。还有几件薄外套也都是潮款，最靠外面还挂了一个领带夹，上面挂的是搭配用的各款围巾。衣橱内部有三层抽屉，第一格是内裤，第二格拉开是袜子，第三格是皮带、墨镜等等配饰。三层抽屉里面的东西全都用蜂窝格分隔整齐放置，按颜色深浅排序，而且全部都是名牌货。这个男人的衣橱竟然比我这个女孩子都要井然有序啊。从他这些衣服的风格来看，还真不像是个厨师，但也不太像普通的公司白领。奇怪呀，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？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？我把他的衣服打包整理出来，归置在一个大纸箱中封好，然后把衣橱敞开通风，扔了一堆防霉防蛀片，再把我自己的衣服拿出来一一放置进去。等我把衣橱塞满之后，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箱子都还没拆封呢。天已经渐渐黑了，阳光从整个房间里一点一点地退去，硕大的厨房静得出奇。坦白来说吧，我所认识的厨房一直都是闹哄哄的，充斥着各种油烟味和食物的香味，大厨们满头大汗，但动作娴熟地翻炒，配菜的下手一刻不停地跑来跑去拿食材。总之，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死气沉沉的厨房，而且他的料理台上还安了一个阴森森的手术无影灯。我有点不知所措地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才想起应该开灯啊。除了那个无影灯之外， 靠 U 型的橱柜那边还有一盏看起来非常华丽的枝形吊灯。在这一屋子冷冰冰的厨房装备当中，这样一盏枝形吊灯虽说显得有些突兀吧，但看起来倒能令整个空间有几分家的温馨。我摸到了几个开关，试了试，发现整套 U 型厨的底部全部装有隐形的日光灯，这样除了能防止蟑螂之外也相当的美观，让整个厨房一下子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梦幻感。我试了半天，终于找到这个吊灯的开关了，节能灯泡挣扎了几下才算是亮了，照得整个房间的锅碗器具都泛着冷冰冰的光。不过我高估了它的效果，但是它起码能照亮整个黑压压的室内。我仔细看了看 U 型橱柜，这么一大排的柜子总不能都塞满东西吧。我随意打开了高处吊柜的几扇柜门，尘封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混合了某种香料发霉之后的怪味，但是也没看见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我连着打开了好几扇门，虽然也都是空的，但味道一个比一个奇怪，看来就算是要把我的东西放进去也得好好打扫一番才行。我找出一块抹布，搬来了梯子，从上到下开始擦拭。就在我探手擦到最上面那层 L 型的转角深处的时候，我忽然碰到了一个盒子。我伸手去够，能碰到它，但是却拿不出来。我又努力够了几次，最后还是借助一把长柄伞才把这个盒子给勾出来的。这是一个黑色的牛皮储物盒，四角有金属片固定，看起来倒是挺精致的，像是放什么文件资料所用，而非调味料之类的。我双手把这个盒子捧了下来，不算很沉，正在犹豫着要不要打开，忽然之间吊灯忽闪了一下，我脚下一个踉跄，本能地用手去扶住梯子，手里原本捧的盒子掉了下去，闷闷地砸在了地板上，盖子翻开了，里面的东西落了一地。我狼狈地趴下梯子去收拾，发现居然都是一些刻录盘，上面没有任何标注，那么里面会是什么内容呢？我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随手挑了一张放了进去。那张碟片里面有很多文件夹，但文件名看起来都应该是人的名字，有凯西、朱迪、詹森。我打开那个叫凯西的文件夹，还没有来得及看呢，忽然啪的一声，吊灯居然灭了。我当时吓得僵在原地，电脑屏幕的光仍旧照出室内轮廓，自下而上把我的影子模模糊糊地投射在身后的墙上，显得无比巨大和压抑。叮咚一声，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忽然之间门铃响了起来。谁呀？我声音抖得很厉害。我，隔壁的黄拓。我一边暗暗感激他的及时出现，一边打开门。黄拓手里拿着一个点亮的手电，从自己的下巴往上照着脸。你鬼叫啊你，我正在阳台上借着你家灯光干活呢，怎么忽然灯就灭了？他斜靠着我的门框，幸灾乐祸地晃了晃手中的手电，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。借我家灯光？对呀，我这个月没钱交电费，被物业掐了。他理直气壮地把手电塞到我的手里，然后自顾自脱了鞋就进了屋。看看能不能修吧，就这个灯最亮了。哎，你正在赶稿呢。我哭笑不得地拿着手电跟在他身后，他啪啪啪地按了半天开关，发现厨房的灯一个都不亮了，就开始找总闸，估计也是灯泡爆了引发短路。他推了推总闸开关之后，总算其他的灯都开了，但是吊灯看起来没得救，灯管已经发黑了。黄拓不满地撇了撇嘴说，看来要换灯管啊。这里附近现在有卖的吗？我还没回过神来，讲话结结巴巴的。超市估计都关门了，只有去路边杂货店看看了，要不我带你去啊，然后再帮你换了。他有点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，颇有深意地问我。好啊，那就谢谢了。哎，谢就不用了，你请我吃宵夜吧，我这还没吃晚饭呢。他一边说一边催着我走。我们在小区外的一家便利店买到了灯泡，然后去路边摊的夜拍档，黄拓还要了一瓶啤酒呢。喂， 听小安说你是个食品家呀，一定厨艺十分精湛吧，我能常来你这蹭饭吃不？他一边大口喝着啤酒，一边笑盈盈地问。拜托，我只是嘴巴比较挑剔，而且碰巧就会写写东西，我根本就不会做饭呢。嗨，我还以为有口福了呢。好吧，还是赶紧吃完回家帮你修灯。黄拓替我修完灯的时候已经半夜两点多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准备接着擦吊厨，好赶紧把我的东西安置进去。黄拓则像是在自己家里那样理所当然地走到那个超级大冰箱前，拉开了门。可是他忽然之间惊叫起来，怎么了？被他这么一叫，我差点又从梯子上摔下来，心跳急速加快。难道说冰箱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我站的这个角度刚好被冰箱门挡住了视线。等我下了梯子走过去的时候，黄拓已经足足在那儿愣了有半分多钟了。冰箱里的冷气遇到室内的热空气凝成了一片烟雾，看着里面好像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不停地往外挣扎一般。黄拓拉开的是上面的那个隔门，温度控制在零下四度。我凑过去一看，里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贴了标签的冷冻肉，而且排列得整整齐齐，从常见的猪牛羊肉到令我瞠目结舌的梨肉、猴肉、熊肉、虎肉，甚至还有猫肉和老鼠肉呢。我胸口一阵恶心犯了上来，差点就吐了。黄拓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但他看我一副吓得不轻的样子，只能勉强安慰我，这是什么人呢？这什么肉都吃吗？他说着赶紧砰的一声关上了冰箱门。我翻着恶心喘着气，这也太变态了吧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果然变态呀，你还租他房子，你也是个变态。黄拓刚缓过气就忍不住开始调侃我。他不提这个还好，一提我整个人都崩溃了，一时冲动竟然租了这个装满奇怪冻肉的怪屋子，还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现什么吓人的东西呢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吓得哭了起来。黄拓这下子也慌了神，抓耳挠腮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，最后只能拍拍我的肩膀说，行了行了，别哭啊，大不了我明天帮你收拾这些东西还不行吗？我擦了擦眼泪，可怜巴巴地看着黄拓。黄拓浑身都开始不自在了。喂，你不是想让我半夜三更帮你去弃尸吧？我一听弃尸这两个字又忍不住开始抽鼻子，结果黄拓只能表情痛苦地开始撸袖子。我找了一个大垃圾袋，黄拓负责把那些奇奇怪怪的冻肉往里扔。清空了上一格，正准备打开下一格的时候，这下子轮到我尖叫了。听到我的叫声，黄拓的手僵在了半空。怎么了？下格的门比上格的门要大上好几倍，所以里面的空间也应该比上一格要大上好几倍。先别开，你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古怪啊？我支支吾吾的不敢往下说了。黄拓听我这么一讲也愣住了，听起来好像还挺有可能的。通常房客失踪破门之后，他们都会发现在冰箱里藏着一具早已冻僵的尸。行了黄拓，你别说了。我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。哎呀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小，这么小的胆子还搬出来一个人住啊，真是自己找罪受。你看好了，这格是五度保鲜的，要是放了尸体的话也早就发臭了，咱们一进门就应该闻到味道了。我这个时候才拍了拍胸口，松了口气。黄拓想了想又接着说，但是可不排除有一具被处理得干干净净的骷髅的可能啊。我吓得几乎要跳起来了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黄拓笑了笑，伸手去开门，但心里到底还是有些发怵的，身体不自觉地朝侧面让开了一点。打开之后一看，里面居然全部都是保鲜盒，我俩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。黄拓伸手拿出几盒来看，上面也都工工整整地贴着标签，名字倒是很熟悉，凯西、朱迪、詹森。哎，这些不都是我刚才在克鲁迪里看？说到这边，我心中隐约觉得不对劲儿，还没说完呢，就冲到电脑前。黄拓不明所以，脑袋也跟着凑了过来。刚才点开了文件夹，但是一直没有来得及看里面的内容。 只见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全部都是照片。我点了第一张放大来看，糖醋小排，浓郁的浅褐色酱料裹着鲜嫩饱满的肋骨肉，微微泛着油光，上面撒了白芝麻跟翠绿葱花。第二张，茄汁排条。第三张，外婆红烧肉。那个叫做凯西的文件夹里竟然全部都是各种方式的炖煮的肉，摆盘精美，打光讲究，关键是用的全部都是这个厨房里的盘子。我一下觉得天旋地转，胸口闷闷的，但胃里不停翻滚，涌到喉咙这儿收拾不住，哗哗地吐了起来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些图片看着都挺好吃的呀。黄拓着急地拍着我的背，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。我说不出话来，一边吐一边指着电脑屏幕上方的文件名给他看。这下子他的脸色也刷的一声白了，手里本来拿着的几个保鲜盒也全都掉在了地上。咱们报警吧。他掏着裤子口袋里的手机正准备拨打，忽然之间刺耳的门铃声响了起来。黄拓吓得手一抖，手机掉在了地上。喂，卢颖，你没事吧？这大半夜的，刚才是不是你在尖叫啊？有蟑螂吗？是小安的声音。黄拓一开门就吼道，你想吓死人呢？怎么了？小安一看黄拓的神情十分异样，而我又在旁边干呕个不停，一时愣在了门口。赶紧报警吧，这屋子有古怪。报警？闹鬼吗？我想说话，但是刚一开口又觉得恶心，只能捂着嘴巴，吐的胆汁都出来了，还是忍不住干呕。闹鬼的话报警有什么用啊？闹人命啊！黄拓太阳穴的青筋都爆起来了，捡起掉在地上的手机，一看里头的电池板都摔了出来，只能趴着到处找。小安看了看我，一脸暧昧的笑。闹人命？黄拓，你跟卢颖才认识多久啊？这也太神……他说了一半，看见我从双手中抬起哭得稀里哗啦的脸，他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，吞掉了前半句调侃的话，转而轻柔地拍着我的背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黄拓一边装电池板，一边气急败坏地说，你知道这个姓何的到底是干嘛的吗？啊，他在家开人肉盛宴呢。人肉宴？这怎么会啊？小安的声音也高了一个八度，两只眼睛瞪得快掉出眼眶了。黄拓一指冰箱，你自己看呢，那些奇怪的冷冻肉也就算了，上面的保鲜盒里装的都是人肉啊，还有人名呢，起码得有五六个人。黄拓一边说，一边用脚踹了踹掉在地上的保鲜盒，示意小安去看。哎，这些名字都好熟悉啊。小安蹲在地上看了半天标签，一连发出了好几个疑问词。黄拓也是一副快吐了的样子，难道都是咱们公寓的人吗？小安忽然一拍脑袋，想起什么来了。哦，巧了，我晚上去开信箱，无意之间发现何先生的信箱满的都铺出来了，很多信就半插在信箱口，我当时好奇就拆了几封看了看，里面有很多都是饮食公司寄给他的报价单和发票之类的，这些名字倒是跟那些信的落款吻合呀。饮食公司？我跟黄拓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。难道说这人肉已经可以摆上台面买卖了吗？我的声音已经变调了。不是的，何先生原来是当食物造型师的呀。这下子轮到我跟黄拓傻眼了。食物造型师还有这个职业吗？对，就是那些饭店要制作菜肴，所以会找摄影师来拍照，但实际做的菜可能没那么好看，所以他就要负责把那些菜打扮得漂亮一点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些都是他的客户跟他预定的菜式吗？对呀，我就不明白你们怎么会认为是人肉呢？小安哭笑不得地看着我们。黄拓愣了半天，终于也抓着头笑了起来，可是我却一点都笑不出来，太丢人了呀。枉我自己也算是写恐怖时评的人，竟然被这些子虚乌有的人肉给吓得狂吐，这事儿如果传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混呢？小安很仗义地帮我拖了地，清理了那些呕吐物，然后又帮黄拓一起清理了冰箱里的东西。 等一切都收拾停当，天已经亮了。我看着太阳从窗口一点一点照进厨房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也就是从那天过后，我放弃了写恐怖食谱，转而写起了厨房情欲小说。我爱上他，也爱上他的料理。我们认识不到一周，我就胖了3公斤，因为他最爱的就是给我做料理。不不不，也许他最爱的只是做料理。我从来没见过男人那么执着于厨艺。我们约会的地点一直都是他的厨房，第一次表白，第一次接吻都是在那里。他开着小火炖着一只鸡，鸡里烟从锅边钻出来，带着鸡肉特有的鲜香，混合了刺鼻的洋葱、辛辣的花椒、暧昧的茴香、熏醉的料酒。他说这是最勾起欲念的气味，胜过任何催情的香水。他吻我的时候，唇齿细细地咬过我的脖子，赞许地含糊自语，像芝士那样微咸，又带着奶油般的甜，很可口。我听见锅中鸡汤咕噜咕噜翻滚，像是我的血一同沸腾，而他像是掌控一切的上帝，任何食材到他的手中总是那么决绝地一刀切下，连同皮肉一起。我记得有一次案板上的鱼还在挣扎，手摸上去肉在颤动，我吓得叫起来，他就嘿嘿地笑。我有时候觉得我就是那条鱼，他可以任意凌迟我，烹饪我，然后一口一口吃到他的肚子里。情欲小说结合美食，我觉得一定有市场的吧。写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有点陶醉在自己构筑的美好愿景里。突然，该死的门铃声又响起来了。这个门铃声实在是太恐怖了，我下次一定要换掉它。我一边念叨，一边打开了门。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这是我们的证件，请问卢颖小姐是住在这里吗？我愣住了，门外站了好几个警察，看起来凶神恶煞的，不知道要干什么。啊，对啊，我是啊，请问这是你写的食谱吗？我看了看他手中扬了扬的一本东西，仔细一看，那是我之前写的一本食谱笔记啊。对，你们是在哪找到的？
就在你以前住的房子里，是新房客找到并报的警。我们调查发现你已经搬来了这里，而这里的前房客何志满先生已经无故失踪3个月了。
拿着食谱的警察脸色阴沉沉的，语气很不友善。太好了，我都不知道弄丢了他呢，谢谢你们啊。我完全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兴奋当中，根本无暇细想警察的申请，只是眉开眼笑的伸手去接食谱。可谁知咔嚓一声，一副手铐铐在了我伸出去的手上了。
跟我们走一趟吧，陆颖小姐，你涉嫌谋杀并主持前房客何志满先生。
我这才想起来，我那本恐怖食谱里把所有食评都写得像是人肉料理呀。
好了，咱们本期节目呢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故事不见不散。